与主同在的经历，这样比较好啊。那么因为我觉得我这边都是理论比较多，那个人物这个经历比较少，所以我要补充一下啊。你看旧约里面以诺，我这里没有写出来了哈，我就下次可能要补写了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有没有？他讲说以诺与神同行，生儿养女，有没有？可见以诺与神同行不在侍奉，是在他的生活，有没有？亚伯兰与主同在呢，我们后面就讲亚伯兰与主同在是不是生活，他没有很多侍奉，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聚会吧，我看他自己家人聚会，对不对啊？他也没有什么活动，他的是在生活上来与主同在，哦，与主同行啊。那么我们看看大卫是我们是需要介绍的，如果我们要进入与主同在，最好的圣经呢，就是诗篇。诗篇里面有与主同在、与主交通的经历。哎，我们上次在讲义里面哈，在第一章里面，圣经讲到灵命的时候，你看大卫与主同在的光景有四，大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因为他遵守律法，然后从二人中间分别出来，他是走义人道路。但是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他在遵守律法里面，他还不够完全，他会受神的管教，他需要认罪，这是第一个阶段，是诗篇，这是我的概略分析哈。第一篇到41篇，这个你们回去再找这个讲义可以找到哈。啊，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与主同在跟生命跟生活有关系的，那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大卫因为要侍奉神嘛，所以进入苦难里面，有没有？他在苦难里面42篇到72篇，在苦难里面与神亲近。什么时候你一进入神的旨意里面，你就有患难，患难里面你患难是消极的啊，不是积极的，消极的是除去我们的老我，积极的把我们带进更多的亲近。你又炼净以后呢，患难是需要的，患炼净。那第三个阶段呢，他从神外面的事物看到天上的圣所是72篇到89篇。那第四个阶段呢，他的生命哦成熟以后呢，他在属灵世上可以得胜了，91篇到106篇。那第五个阶段呢，他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在等于是在圣所面前赞美主了，107篇到150篇。所以大卫的后面的赞美可以是在圣所，可以说可能是在至圣所面前啊，有没有？所以大卫有五个凌晨，在与主同在的有五个凌晨，有五个凌晨，也可以说我们从外院圣所至圣所这样的。还有，那么在旧约里面呢，所罗门的太深了，我自己就是我们也写出来了，所罗门也好多的经历哈。第一个阶段呢，渴慕与主享受主的同在，有没有？第二阶段要脱离自己的呼召，第三个呢得到十字架的呼召，第四个呢复活的联合。我来补充一下哈，等一下我们讲到约翰的时候，我们这个就会讲。那么然后我们看主耶稣的经历呢，主耶稣的经历呢，第一个呢，他来到地上呢，他说他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完全与神相交，不断的相交。然后他生活上进入神的圣灵神的引导里面，所以他有与主有完全的交通，他整个历程里面啊，当然了，他的灵程也有从婴孩、少年、青年成长，他有过程，那个每一个阶段都不同啊。那按照灵程来说呢，越来越往后面是越来越成熟了哈，就是说，那我们看看约翰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哈。约翰的经历哈是写在约翰福音上面，圣经里面让每一位圣徒写圣经哈，大部分都是用他的经历，他有这个经历来写。比如说约翰福音的关键哈，约翰福音的关键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啊，所以约翰福音的重点呢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耶稣的面前得医治，得吃饼，得饱，也听到，但是并没有进入与主同在。因为什么？没有常与神同在，只是在那个时间，短暂的时间里面。但是约翰呢，他们是住在耶稣，是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呢他们领受主的丰富，才能够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所以约翰一生哈，都是在神的同在里面蒙福。因为他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肉身跟耶稣同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宝贵是降下来，他们在圣灵里面与主同在，有没有？啊，这个就是约翰的经历。但是约翰的经历呢，也有两个阶段哈。一个阶段呢，他可能是在，可能在这个外院，他们常常跟耶稣在一起，但是又回去了，这是外院。但是约翰到与耶稣奉献出来，与耶稣同住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进入圣所的经历。那约翰什么时候进入至圣所呢？是从他遇见复活子所开始。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跟主的同在还不够完全。到复活以后呢，他们遇见主就在灵里面，他就在灵里面能够真实的，比较有真实实质的联合了。那所以约翰也有这个经历哈，约翰有这个外院圣所跟至圣所的经历。你看，我们可以从这里，这个就是我来补充一个说明哈。那么，我们现在请大家看第一讲义的第一页的下面哈，信徒的属灵光景跟他看他是属肉体的生活呢，还是属灵的生活？那怎么样一个要看一个基督徒是属肉体的生活跟属灵的生活区别在哪里？是看他灵里面到底是跟哪一个相交。如果你跟世界相交，跟世人相交，那么你就是落在肉体里面，有没有？或者你活在情欲的生活里面，你就落在属肉体。如果你跟主耶稣相交，你靠着圣灵与主耶稣相交，那你就是走在属灵的。所以一个人的属灵跟不属灵呢，是看他内在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外在的学习哈，有一点帮助，但是如果内在没有这样，外面的学习变成律法了，有没有？他没有活的东西了。有时参加聚会也不活啊，听到也不活，为什么？没有，因为他灵里面不是跟神保持。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属灵光景是看他灵里面跟心灵是跟谁沟通。所以诗篇第一篇说，诗篇第一篇讲到灵命的第一个开始呢，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有没有？这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他的心态、他的动机、他的目标是以遵循神的律法为主呢。昼夜思想不只是一个头脑思想，是要他要行、要遵循、想要遵循的。所以一个义人跟恶人就差在那里，一个义人就是不是说他完全没有问题，义人就是说他想要遵循神的律法，讨神的喜欢，就义人。恶人就是说他没有眼中没有神，有没有？是不是？他照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差在这里，一个心态的关系。一个心有了，你就会去寻求，就会去祷告，你就跟神有交通了。所以这个是讲两种灵程哈，是根据两种的生活状态。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说哈，如果你初信的时候，你不把他带到与主相交，他很难建立起来的。你必须除了带他灵修以外，你要让他与主相交，不要只是停在一种律法的教育、律法的规条啊，就是属灵的，我们就是属灵的律法了。基督徒新约也有属灵的律法啊，我们聚会也。如果聚会没有在圣灵里面，也变成属灵的律法，它没有果效，有外面没有果效。新约的重点在实质，在心灵诚实敬拜。如果没有进入心灵诚实的敬拜，那是没有实质的果效。当然外面也好了，没有总比有总比没有好，但是实际上它的果效很有限度。那么我讲那个与主同在的重要，第二点与主同在的重要与结果。我在这里写，在这个图哈，一个三角图哈，与主同在是一切灵命的基础哈，一切属灵根源。与主同在好了，下面才能够 你有与主同在，你才有能够进入圣灵引导。很多人说我要听圣灵微小的声音，但是你连与主同在都分辨不清，你怎么能够听为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灵的感动禁止你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听微小声音？你不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来听微小声音，你不平常不操练与主同在，对不对？对，你平常都没有主同在，好像说你在门外，你怎么听见耶稣说的话呢？你必须常与主同在，你那个微小声音才会领导你啊，对不对？你才会进入圣灵的引导的生活。那么如果你一个基督徒进入圣灵引导的时候，你就走生命的路上，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赐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有没有？你没有圣灵引导，你怎么脱离罪和死的律？你不能靠自己定义来抵挡罪啊，有没有？你抵挡罪没有用，肉体抵挡罪是越抵挡啊，有时候有一点果效，但是最后会爆发出来，肉体是很有限度的。那第三个呢，你看有了圣灵的引导呢，才有结果子的生命，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去的嘛，这是一个基础。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如果要增长呢，他与主同在的程度要进步，可能他从外院一直要进，如果他与主同在不进步，他的灵命不可能增长。因为与主同在是得到生命的供应跟生命成长的必要的条件，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有没有？我们说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有没有？所谓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就是心灵不住与神沟通，这个叫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是注重我们心的宗教，心灵跟神交通的宗教，是跟在外邦人外邦人传福音他们那个神是假神，假神是不会跟你沟通，他也不敢让你知道的。我们有一个弟兄以前拜假神拜得很厉害，后来他看见假神也不能他帮助他，他说他姊妹已经信主了。有一天呢，他姊妹去聚会，他没有去聚会，他在家里做这个机器忽然这个手被卷到那个机器里面，后来还好没有带他，他就出来了。后来他就祷告说：“我要祷告，我要真正的跟问这个假神说，我家里拜了偶像，到底你是不是真神？如果你是真神，我就拜你；你不真神，你今天晚上要给我显现。”结果一显现，那个邪灵出来了。后来说：“你是假的，我拜了你那么久，原来你是个假的，因为你是恶灵，所以假神不敢跟人相处了，他不敢把他的真面目给你，他让你知道，你就不会拜他了。假神是遮盖在那个后面，他好像也会给你甜头吃，但是他不敢。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讲到他跟那个教主的交通，有没有？没有讲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而且可以跟交通，有没有？那个假神是不会让我们与他来往的，他有让你感觉到。他也给你一个好像一个天堂，他也有一个灵界的假天堂在里面，他也让你去看到，但是他不会跟你有什么个人的关系，对不对？他也不会跟你个人有关系，他也不会跟你沟通的。这是我们的真的信仰跟假的信仰就差在这里。好，那么我们看第二页第二页现在与主同在的结果与主同在的结果，我相信他说这就是经文了他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犯罪呢？不是不能犯罪，偶尔当然我也会犯罪，但是为什么不犯罪呢？因为有圣灵在心中，有基督在心中掌权。当一个基督徒要渴慕与主交通的话，他一定要凡事上竭力的顺服主，不然的话神同在就没有了。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像我刚开始我就追求与主同在嘛。那么我追求与主同在，我开始就操练与主同在，我当我进入这个追求的时候，我发现了我什么时候一看报纸主同在就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被报纸迷住了，懂不懂？ 我一直在看报纸，一直在看报纸，而且是从前面看到后面，看看广告都看到那所以我被迷住了，所以我一看报纸，神同在就没有，他基督在你心里掌权了嘛，是你基督借着平安来管制你。你看哥罗西书哈，他说让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心里做主，有没有？哥罗西书第三章，一个进入要追求同在，他就会进入基督平安的治理。那个做主哈，应该在英文里面在管理。所以基督徒哈，为什么不犯罪？因为里面有基督在管理，哦，才可以不犯罪的原因。第二个呢，圣灵会致死恶行，圣灵会在你这个肉体恶行出来一些，圣灵会给你致死。你那个思想意念还没有出来啊，里面圣灵就跟你说，这个思想这个意念不对，这个观念不对了，或者什么，圣灵会光照你。一个人能够悟性更新啊，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只是一个听到或者读属灵书报的关系，因为是圣灵要在你的生活的细节上，你的观念上来改变你，然后圣灵会引导你行事为人啊，你进入圣灵引导，你就可以不犯罪。那因为基督徒按照天性来说还是会犯罪，为什么？内在有罪性，里面还有肉体，世界还有引诱，还有撒旦的试探，有四个方面，有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犯罪是恩典啊，你信不信？基督徒不犯罪是一个恩典。那第二个呢，祈祷就会蒙应允。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当主耶稣说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就有信心了。当主耶稣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信心里祷告，你祷告就可以蒙应。那最重要我来说明一下，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这个宣信在讲啊，宣信那本书叫做基督的生命，这本讲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包括圣洁的生命，新生活及侍奉的能力，还有身体的健康，这三方面。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操练与主同在哈，我建议这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哈，基督的生命这本书哈，是值得你们看，我觉得是相当的完全。这本书有一点跟这本书哈，比那个穆安德烈的住在基督里哈，经历比较多，真理也比较多。穆安德烈住在基督里啊，比较讲操练方面，但这本哈有包括从认识真理、经历都有。特别经历上很多点都是有讲，那当然我讲的跟这本有点不太一样，叫基督的生命宣信这本书，我是觉得相当，他从那个基督的生命怎么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怎么样进入基督的生命，然后怎么样由死亡得生命，他从初期到凌晨都成熟都会讲。宣信已经达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传到信息说他是一切，有没有？宣信的凌晨已经是基督是成为他的一切，这是他的凌晨了，这不是他能够讲到这里了。所以宣信还有一本英文的书叫做属天的地位，也是非常，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看的灵修的属灵的书上，宣信的书已经相当的高，因为他比较，因为他有圣灵的经历啊，那有同那个，所以他比较好像比较平衡，而且他的侍奉他的经验都比较平衡，有没有？他比较成熟，
他是谁同一期的人？
宣信哈，是宣道会的创始人，有没有？他起先是在纽约的长老会，最大的长老会做牧师，后来他要传福音给穷人，他希望穷人能够进到教会，后来他们教会就不愿意，他就开始在帐幕里面，然后就传福音。后来
是美国人吗？
是加拿大的，来美国服侍，他是加拿大人。然后他有经历，就是医治，圣灵的医治，然后他也有圣灵的恩赐啊。后来他比较走生命的路，后来的他的这些带领的人都走到美国的神召会去了，后来跟他分开了，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 方向不一样，因为宣信比较注重圣洁或者各方面，后来宣信也做了这个宣教，宣道会就完全是宣教的，宣教，所以他在各方面我觉得相当的平衡，特别他已经能够讲到一些跟基督，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基督是成为他的生命，这个是一个，他说基督是他的圣洁，跟基督帮助你成圣洁是两回事，有没有？信心有一个例子的时候，到基督是你的一切，还是基督成为你的供应，是两个距离，很大的距离。好，就好像圣所跟至圣所还是很大的距离。好，那么比如说他说基督是他的信，是我们的信心，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基督是我们的爱心，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基督是圣洁。我觉得这个点关于我们的经历跟那个跟我们的经历跟以后你们要出去教导别人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问我说我为什么没有信心，我说你有信心，为什么？你有基督在里面，你就有信心，因为信心是从基督来的，有没有？信心就当然基督会透过神的话给你信心，但有时候基督的生命也不需要透过神的话，他在里面自动会产生信心，有没有？你莫名其妙的你就有信心，你也不知道是信心，但因为基督在你里面，他就是你的信心。所以教会有教会，我们的教会基督教有一个奥秘呢，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包括救赎一切，里面外面都有了，基督是一切，对不对？特别奥秘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中，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就是一个奥秘。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他后面你看还讲到基督是我们新生命的生活跟服事的能力，还有也是我们身体的健康，他已经到这个地步，他有这个经历。比如说他有一天他在纽约工作很累，他纽约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冷气，很早期还没有冷气，他一个人要做三个人工作，他身体心脏也不好，记忆也老了，年纪大了记忆也不好，然后他就问耶稣说，那我的心脏不好了他以前有心脏病，后来得医治，后来再问耶稣说，耶稣说过去我是医治你的心脏，现在呢我在地上生活的心脏就是你的心脏，他说我在地上33年生活的心脏就是你的心脏，那他说我的记忆也不好了，他说没有关系，我在地上的生活的智慧记忆力就是你的记忆力。所以我现在常常跟年纪大，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老人痴呆症没有，对，我们基督徒你不要说你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我说年纪大应该生命正常要越来越记忆力越好，有没有？所以加勒他说他过去40岁现在80岁是吗？他说连当时候是现在一样，有没有？那按照正常，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有老年痴呆症，基督徒应该越来越聪明，对不对？你灵命成长了应该越聪明吗？大卫不是摩西到120岁眼睛都没有昏花，有没有？有没有说眼睛昏花？而且摩西还在治理以色列人那么重的工作，有没有？我相信摩西眼睛昏花那以色列都走不了所以我就发现我们要信仰到一个地步，基督是我的生命。最近我看了一个陈玉玲的见证，他是健康，基督是我的健康，他就是要坚持基督是健康，他凡事都靠祷告，有没有？这是我们跟着信心的程度了。有人说但是你信心到哪里你就得到哪里。我阿姨86岁有这几年好像很多毛病，我就跟她说你要祷告好，后来她现在全部的毛病大部分都好了，她现在还可以教数学。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看然后最后与神同在，与主同在，最好的就是到最后能够爱中达到完全。约翰一书他说住在神就是爱，住在爱中，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说爱在爱里面会达到完全，有没有？就是说凌晨最后的灵，其实十字架啦，神的道啦，服事啦，都是一个过程，整个目标呢就是进入神的爱，你信不信？对不对？夫妻的关系最后不是进入神的爱，父母跟儿女关系是不是进入神的爱？而神就是爱，那最后呢你就要住在爱中。 啊、哦，第一个你跟主的爱要增加，第二个你爱弟兄的心要增加，这样的话你就进入主的爱中。你看那些圣徒到最后呢，他们已经到一个地步进在爱中了。你像甘恩夫人，你去读甘恩夫人的馨香末药有没有？他经过那个黑夜以后呢，他就完全进入爱中了，对不对？那这个可他说，那个谁啊，那个劳伦斯说这样的人不多，进入完全主的爱中的人不多。那像我对，我们再看看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的第二章。哦、第二章这个爱到完全，我这大概就不太解释了。那我们讲进入神的爱、哦、一定要在生活，不只是个人、哦、要你在爱的大家庭的成长，你要在爱的传气中成长。那不但是爱信徒呢，也要爱世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最近看到西德玛丽姊妹会有个施宁，他跟主的关系哈、哦，是里面外面都有的，里面外面都有的，不只是一个啊内在的生活啦、啊，他不是，他外面他有付出，所以他们已经到爱，已经行动到爱世人的范围了哈、哦。那么第三章哈、哦，第三页我们来看啊，我有一个说明哈、哦，关于与主同在的生命跟生活，我还有一个图表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如果要个人与主同在，我们要注意到哈，有几个关键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呢，我们个人与主同在哈，必须我还是用这个三角形哈。第一个，必须在与神的相交中哈，与主相交中呢，必须。有两个关键，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必须有神的话的交通，就心思的交流。心思的交流不但是读圣经哦，你所有的思想意念要跟神谈话，你这个想法这个看法不一定有圣经，你跟神谈话，圣灵耶稣会透过圣灵跟你交流，你的思想意念是会跟你。第二个呢，不但有神的话，还有神的灵，圣灵与你同在，圣灵的同在。哎，我在查经的时候发现，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悟性要更新，有没有？但第三章说，好，我们就看第三章，我大概请大家看一下，那个是圣灵的同在啊。第三章是操练圣灵，你看以弗所第三章有句话，他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有没有？这里没有讲到。启示也没有讲到悟性，是借着他的灵，有没有？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有没有？就是被神的灵触摸，或者被神灵浇灌，或者被神的爱充满，或这个就是，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六章里面讲，他说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基督徒有两方面的操练，一个是悟性的更新啊，悟性的更新不但是读圣经，有时候你听到也会更新，你默想属灵的书是信息的人，你一个基督徒跟神交通不只是一个灵里的感觉，还是要这个心思的更新。心思的更新是一个很重要。有一个基督徒，除了芬尼·克拉斯贝尔，有一个基督徒是海伦·凯伦，你们知道吧？他发明那个点字的。那么我们最近东部有那个林弟兄就给我一份海伦凯勒的资料，海伦凯勒是又聋又哑又瞎，有没有？几乎按照人来看，没有人能够教他与神与耶稣交通，有没有？但是有一位牧师啊，就在他手中写字，慢慢来让他认识字，然后认识耶稣，有没有？那他开始用心灵跟神相交以后，他有一个经，他有经历，但是我没有看到书。不过那个弟兄摘录了一篇文章出来，他说天堂是什么呢？天堂是我心灵里面与神相交，这个范围非常的大。他说这个非常的大。他说我心灵跟神相交，所以他从那个得救的经历跟耶稣经交通。他说有的时候耶稣圣灵会把他带到从这个国家带到那个国家，看那个国家的光景。 他心灵会去，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啊。当然我没有看到他的属灵，哎，他的传记了，或者那一般我们所写的只是他发明了什么啊，他实际上他心灵，他说这个境界超过我们现在物质的境界太多了，所以他说天堂就是心灵，按照他的经历，天堂是跟心灵在跟神一个，他那个交通里面非常的广，这是他的文章里面摘录下来。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跟神的相交不只是一个情绪上的，是一个心灵上的，甚至啊，他能够被带到个外国去啊，他会超过啊，被提到外国去看到那个地区的光景，他都可以知道。好，在这里我想啊，那我们看看啊，那基督徒除了这一个是最重要的，还有呢，你个人哈，个人的生活也是重要。我叫要我们要啊啊，这个没有水了哈。啊，对，另外一只，对对对不起啊，应该用这只。啊，生活哈，对不起，这不是生命。我们的生活要怎么样进入与主同在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生活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我们的责任。我们基督徒基本的责任我们是要尽。第二个呢，我们在责任以外呢，我们还要圣灵的引导，这个我们要进入的。我们不能够光为自己，我们要生活上，我们在生活细节上也要知道圣灵有更新的引导。因为圣洁的生活呢是有层次的，有层次的。第三个呢，我们也要有这个我们这个也需要有舍己的，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必须有舍己的经验。所以与主相交是个全部的生活，全部的生活与主相交。你不能够说我在灵修的时候与主相交，那么你这个相交是很受限制的，到最后变成律法，变成遗文了，没有效的。你什么时候不跟随主，耶稣还不会跟你在一起，有没有？耶稣圣灵不会向你显现的，有没有？圣灵不会向那个不遵循神旨意的人显现，不寻求他的人显现。所以我认为哈，一个基督徒要与主相交，这三方面要平衡。第一个呢，你个人要内室哈，内室要有神的话，有神的同在。第二个呢，你生活要尽你的责任，要进入神的引导。第四个，你要舍己的与主同在哈，最重要是舍己。哎，甘夫人在那个简易祈祷法哈，现在的经历更深，经历耶稣基督里面，他在讲弃绝自己哈。我在这文章里面有讲，弃绝自己是进入灵城最重要的，也是进入内室幔内的一个唯一的钥匙。一个基督徒一不弃绝自己，就幔内就断掉，就好像挡这个幔子挡住了，或者是挡住了，有没有？第二个呢，好，我们看看。基督徒不但是与主相交，个人与主，还要在团契中来经历与主同在。啊、哦，团契，团契怎么同在呢？你看哈，团契呢，还是有团契的生活，因为它不是干团契的生活哈、哦。我在各地哈、哦，就是一直、哦、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标，有一个第一个呢，我们团契哈、哦，这个团契哈。哦的重点哈，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祝福，也不是侍奉。我们的重点呢，就是追求主，追求主，追求主的同在。什么叫追求主同在呢？就是我们在神的话上面，借着默想神的话，借着灵跟神交通，我们一起来追求主的同在。我们的聚会是为追求主同在。我们的侍奉也是要追求主同在，我们一切都是要为主同在，我们要把整个生活来一起操练追求主同在。啊，你看那个修道院的生活哈，虽然他们有一起的生活，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目标呢，也是以重点是以更多的与主亲近，有没有？他不是侍奉，修道院的重点是越更多的与主亲近。更多的跟随耶稣，有没有？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近，你怎么跟随耶稣？没有亲近，你怎么背十字架？一切都要先从主那里得的啊！你看啊，第二个呢， 他们的生活，就如果团契的生活呢，就是要彼此相爱的生活了。我觉得一个团契的品质呢，根据他彼此相爱或者属灵的交通，彼此相爱的生活跟属灵的相交。腓立比书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意念，是吧？使保罗说，使我的喜乐满足，有没有？然后怎么样呢？在前面就是有圣灵，你有没有什么劝勉哈？爱心有什么？安慰嘛哈？这个就是属灵的相交。属灵的相交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相交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让我们进入爱的团契。第三个呢，这个团契呢，应该有一个目标呢，遵行神的旨意，是有这个幔内，也有，这是幔内哈，这是幔内，这个是营外哈。基督徒有两面，一个进入幔内，一个出到营外，先要进入幔内才可以出到营外。这是行神的旨意，当然每一个团契哈都会有一些目标，比如说刚刚这个团契灵命很粗浅的时候呢，是以照顾自己周围家人传福音为主，等到他灵命成长了，他就可以出去对外传福音，或者照顾穷人，或者说帮助宣教社，或者帮助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一个团契没有一个目标是不行的。很多人说我自己要追求，那离开了传道人的辅导也是一个危机，因为他没有方向嘛，有没有？但是传道人辅导也不能够瑕疵性这个团契到一个地方他不能跟随主，因为会受限制嘛，有没有？所以这两个很重要啊，对，这个就是说，所以这个真基督徒不只是一个人团的，因为我在讲那个罗马就约翰福音十五章，我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个英国的那个大主教叫汤普哈威廉，他讲，他说我们这个罗马书不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他与主同在，不是你一个人与主同在，是大家一起。你看啊，他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就能够进入嘛，对吧？这个是彼此相爱，一直是一个与主同在的一个最主要的。不是一个人与主同在，你是要与众肢体一直同在，你不是单个的。那么我们不要说与肢体了，我们跟周围的人，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好的关系，也决定我们跟神同在，有没有？我们如果跟周围的人，跟我们的环境周围的人没有，跟一般没有信的或者家人不和谐的，我们不可能与主同在，你信不信？耶稣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以我过去因为我们都强调个人，后来我看到他的解经的，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有没有？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个基督徒初期的时候可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主，但是如果他要突破呢，他有第二个关键呢，他必须进入相交。第三个关键呢，他必须爱的行动。可能一般的聚会都住在我每一个聚餐日还是我自我为中心，有没有？我们一个人。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是有属灵交通，也有侍奉，但是这个还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就在实际上生活爱别人。你在生活细节上，你专去关心别人，你会进入爱里面。有的人是为了侍奉而侍奉，并不是爱的关系。很多人侍奉哈，是为了侍奉，是为了增加他的团契人数有果效，但是并没有爱的操练。爱是越过侍奉。你看哈，差不多我们是服侍的人哈。如果你来我这个团契，你来这个教会，我就关心你；你不来教会，我就没有关心了。有没有？它不是爱的关系，因为爱的关系是没有管你是信徒不非信徒，不是你来不来我教会，是因为我爱你，对不对？超越你跟我的关系，是我主动的来关心你，有没有？所以我遇到一个我们的，我跟我一个同工讲，他说弟兄啊，我是侍奉神，不是侍奉殿。有的人是侍奉殿，有人是要搞聚会。他说他在美国东部啊。那时候很多很分散啊，大家住得很分散。他说弟兄啊，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会把那个团契的聚会放下来，我跑到两个钟头坐火车去看一个弟兄，因为他有需要。 你有吗？他没有在这个聚会里，他就跟我说，尼托森有篇文章说，侍奉神或侍奉殿，有没有？你发现，如果是以侍奉神为主，侍奉神一定要爱人嘛。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你就说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一并传道赶鬼，但是我说我不认识你，有没有？因为他可能外面没有错了，侍奉都没有错，可能他的行动一切没有达到，没有，因为不认识，因为他没有跟耶稣正常的关系，他不是爱来侍奉。在约翰在哥林多书里面说十三章，他说你可以舍己做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你信不信还是没有用，明德罗想的吧，有没有？所以基督徒很难越过灵神上，一定要越过侍奉的恩赐的应用啦，或者结果啦，你要进入爱的生活，这是你生命要突破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他有需，他如果有需要，你如何，你就爱人如己，这个最基本的，从这边开始嘛。啊、哦，你觉得他有需要，这是真正的侍奉，是以弟兄相爱或者父母爱儿女这样的侍奉，这才是。保罗说：“我是以父母哦母亲如养哈、哦，我父亲有没有？他是以这样的这种关系来服侍。”所以我就在这里分享说，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很重要的灵命呢，就是你有没有好的团契，还有你有没有好的团契，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成长的生命上呢，你一定要在爱的家庭里面成长，一定要在爱的家庭里面成长。好，那我们再看那个与主同在的实行，我们在操练哈。操练与主同在的操练，在操练有三方面哈。刚才我差不多已经说过了，内室的操练、生活的操练、实际上就是这里都有了哈，我就不讲了哈。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与主同在的操练哈。那与主同在的操练，你看哈，我这里有列的，我给你们的这个讲义哈，是我们一个小册子叫《与主交通》的。那我请那个我们的弟兄印出来了哈。是把一本书把它印出来的小册子啊，我是编的，其实都不是我做，里面都是引用很多字，是我编的哈。那编的里面有包括有三方面，我们主要有三方面的操练哈，三方面。我都大部分是引用穆安德烈的东西，还有就是我自己的按照这个操练的细节是我编的哈。那么第一个是灵修中与神交通，有没有？啊，第一个是我们灵修在内室中与神交通，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借着读经、唱诗、灵修，祷告。我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哈、哦，我再重新讲一下。我们一般人灵修的时候看这个《荒漠甘泉》或者读圣经，有没有？还有甚至读圣经哈、哦，没有去默想。我觉得哈，默想，无论你读荒漠甘泉，无论你读圣经，你要进入默想，才会变神的话，才会变成活的。你不能够停留在理性上的认知，你必须圣灵把神的话种在里面，像有爱充满你，有能力充满你。当圣灵来的时候，有爱跟能力进来了，那个话就是活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你们可以经历吧。那么一个基督徒得到这个活的话呢，他的话是在他里面是有能力的。他说神的话是活泼大有功效，有没有？活泼就是活的，大有功效就是大有功效，大有能力的。当你神的话哈，神的信息占有你啊，你就觉得你会活在这个话的能力里面。这个是我希望。那我早期哈，我怎么个人怎么操练呢？我早期呢就是背圣经、默想圣经、多读圣经，然后还有呢，我每次我去聚会啊，我回来都做笔记，我把信息啊反复的默想，还有我读属灵的书也是做笔记，也做反复的默想，差不多我的整个思想意念或者借着诗，早期是借着诗篇也读不通啦，而借着诗歌啦，诗歌最容易进去，诗歌里面有灵感可以感动我，那歌的曲的感动，还有呢歌词的内容。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小时候我在家庭里面跟父母的关系啊兄弟什么关系都不很好， 所以我最喜欢唱 Fanny Crosby 的主是我的永远福分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其实其实我都是去跟小朋友结党啊打架啊都是搞这个，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很孤单，等到你要一个人走都是一个人，所以我最喜欢主是我的永远福分，我最喜欢唱这个所以我就是什么一唱诗歌我就与主同在因为什么这诗歌不但是词还有曲都非常好然后主我是淑女我听你宣告那这些诗歌很让我跟主亲近我也遇见那个写那个江南诗选那个姊妹我问她我说你这个江南诗选很好就是说兴奋的为主而热心的但是你比较可能没有那个我们以前唱那个亲近主诗歌她说我比较没有这个经历好那没有关系啦我们是说因为这个凌晨也不是普通的凌晨才能够像诗歌所以这诗歌我初期的时候都是 Fanny Crosby 的还有这些奉献的还有这些遇见主的这些圣徒他说有一首诗歌我已拣选耶稣基督他说耶稣耶稣我今住在所有泉源之地我每次都差不多我在亲近主的时候整个几年我在大学的生活里面这是在活在诗歌里面我诗歌我以前音乐还补考的吗那但是我后来唱的诗歌别人都会有感动我的歌词差不多都背因为我是因为凌晨很差嘛就靠那后来我就看了第二个我即使交通的经历是怎么是从神的话里面我一读圣经一直要默想到神给我说话这个突破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弟兄我们开始后来带那个追求的年轻人我说这个礼拜你一定要去读出来神给你说话有一个姊妹一直读圣经读了半年都没有神了后来他就说我今天要祷告我这个礼拜要听见什么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听见神的话他开始跟神有活跟主耶稣有活的他说开始读圣经他就开窍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借着神的话进入个人与主交通这是个人与主交通一般来说我们是靠恩典恩赐来与主交通有没有因为我是小孩就是好像我是最小的我不会做菜也不会做什么我就坐在餐桌上就可以了有没有我参加聚会就坐在餐桌上信息也好了诗歌也好了人家祷告也好了都帮助我听了见证也好那我那是属于但等到进一步了我自己要去吃干粮了那所以我差不多的最重要我不但是默想诗歌我常常默想信息这个礼拜的信息或者我读了属灵的书常常成为我的思想的源头那当然我那时候还在读书啦你不是说我这没有事我还在读书但是读书功课也很重但是我即使就是我是借着悟性跟神交通一样而且给我的信息都是很好的像穆安德烈的交通秘诀这信息非常我有一次跟邵师母说你要带领女主交通你不跟他带自己神的话是不行的你必须带在诗歌里面带在神的话里面那有一次我在东部就带领一些追求人一个两个礼拜有一次追求亲近主我发现他们就不能进去安静的时候都胡思乱想跑出去后来我就决定说你这个礼拜一定要背一些诗歌然后背圣经默想圣经然后再来操练那就有基础了你平常要有神的话你才能够与神交通你不能靠你天然的理性天然的情感跟神交通有没有我们必须要圣灵的感动才能够进入交通是不是我们救人还是属魂的我们与主交通是透过圣灵的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个经历是不是这样而不是我们天然的人我要立志没有用但不是说我们不要开口我们要赞美但我一赞美圣灵就帮助我们那如果没有圣灵同在你赞美就无聊了甚至你会发现我唱有一首诗歌当然我很有感动但是唱了如果没有节制唱到最后你会感觉没有味道了有没有为什么没有的圣灵已经不在里面了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首诗歌你唱很享受但是享受在这边怎么又没有味道了那是因为圣灵不在了嘛是不是这样还有说那个初期只是喝水或者是吃奶那现在不够了嘛有没有刚开始是很浅的够满足那后来 要生了，有没有？你信不信我这样我讲的？它凌晨也不同啊，以前喝奶可以饱，后来就要吃麦片了，要吃干的，有没有？就凌晨生长，你的生命要，你的信息要成长，你的诗歌要改变，你信不信？这个我们一神教是有程度的不同，哦，到了外院有外院的程度，圣所圣所是圣所是圣所，你到这个凌晨里面，你就需要这种东西，这个是生命的需要嘛，哦？好，那么好，那还有我这个个人与主交通啊，我出来专门讲一个题目，就是与主同在。我个人与主交通是有一些操练，我有四年的操练。起初怎么突破呢？我就发现说，我聚会的时候，我的凌晨哈，跟神的关系是这样，我的聚会的时候是比较高。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最高，然后后来又下来了，我是这样的凌晨，然后就是这样的凌晨。那我后来发现，当你与主同在，有遇见主同在，你到这个时候就很苦，有时候比没有信的还苦。没有信的人还有世界的享受，有没有？那这里面世界不能享受，主也没有了，好苦啊！我不知道你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发现我的凌晨就是起伏的，有白天有晚上，有没有？不是一人的路，像只有一天白天有晚上，那就一直在起伏。那我会感觉非常的痛苦，特别是这个时候。当礼拜六、礼拜天是最高了，然后我就慢慢就下去，然后那就这样。后来我就觉得怎么办呢？我就说，是不是我家不够圣洁啊？我应该搬到教会去住。是不是我每天晚上不够聚会？因为每天晚上聚会，那读书也不够晚上聚会。后来我读了劳伦斯与神同在，说，他每时刻与神交通。那我说很简单，我现在随时都可以跟耶稣聚会，所以我就下课以后，我就跑到一个农场，我下课那时候在读大学，我就跑到农场。那么好了，我跟耶稣一起聚会好了，我就开始跟农场跟耶稣单独聚会。我的经历是从那边开始的，是个人单独跟神寻求神啊，就像雅各说前面哈。雅各说什么？因为你的名是吧？他说这个雅各是怎么样？我这样，他说你的第一个，他起先听到人说，听到别人，然后他还不认识这个良人，有没有？是听到别人讲，有没有？第一个他说怎么样？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有没有？愿他起先他这个对主还是他，然后呢？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有没有？第二个阶段呢，他就变成你了嘛，有没有？对不对？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呢，你的膏油，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有没有？倒油馨香，就是你，他开始跟耶稣你了。然后最后呢，慢慢的，他也不懂。刚才我忘记了那个分享，那个大卫也有这种经历。大卫与主交通，在诗篇十六篇有这个经历。他起先以神耶和华为神，然后他投靠神，后来他跟耶和华有隔别的关系。他说我的产业不在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没有？他是以主为他的满足了，然后由以主为满足以后，他才能够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所以基督徒有凌晨哦，起先是投靠神，第二个是与神有相交，以神为满足，第三个呢才能够与神面对面，有没有？他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有没有？是那个面对面的相交。很多基督徒可以跟人相交，不容易跟神相交，不然你信心，你叫他回家安静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他会发慌的，因为安静下来胡思乱想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什么感动，那就是困苦不堪言了，是不是？是不是？好，所以很多基督徒怕孤单了，因为他还没有到这个凌晨嘛，好，那我再讲这个操练哈。那么操练的时候，这里也有各种的凌晨哈。有的时候是先从悟性的唱歌开始，后来呢，你会进到方言，有方言的祷告。这种方言祷告就用方言跟主。我不知道，保罗说我用方言祷告，有没有？我是跟我的悟性没有关系，但是我的灵。有果效，有没有？然后会用灵歌，我看到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很少灵歌的， 那灵歌的灵程不一样，跟唱诗歌灵程不一样，那个灵程是比较高的，不是有第二个，那是不同的。那个圣灵透过你的灵，直接透过你的思想编成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有位梁年长，一位少师母，还有一位尹师母，哇，他们唱的灵歌哈、哦，变成两部啊、哦，一部高一部低，那两部合唱，两个人都那唱起来好像声乐配合一样。那两个我们那个师母、哦、根本没有学声乐的，那少师母当然是学音乐，他但是那你看那个灵歌里面还有两部灵歌，还有三部灵歌都有，啊，那真是那个有灵歌，但是我现在很少看到聚会有这种灵歌，有比较普通模仿的比较多啦。模仿性的比较多，跟那个属灵人模仿他的样子，然后唱，他的感动还真正的灵歌哈、哦，还有真正的方言跟方言不一样啊，真正方言啊是很有力量的，很有信息的。有时候我们有经历到哈、哦，那灵歌哈、哦，用诗章颂诗灵歌与神交通，那这是初期的，这是指的初步的哈、哦，在交通。那么啊。第二个我们再过来就是日常生活齁，第二个就是日常生活。我们再看的第四页齁，日常生活。啊，基督徒齁日常生活的交通呢决定了他的灵程了。内室的交通齁不过是一个预备。如果没有日常的生活，你看我这里把这时间分别出来齁。如果把睡觉时间扣明掉齁，一个礼拜有112个小时。如果你灵修聚会呢不过占四分之二，如果你日常生活占四分之三，那个尼托森有一篇文章说人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有没有，他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是三百年整整的哦，白天晚上都算在里面哦，是不是。我以前跟我们的小孩说，像你这样的你没有办法像遇见没有像办使徒行，因为使徒们有三年半跟耶稣在一起，有没有，但是你现在加起来一年 一个礼拜没有 几小时跟耶稣同在，那怎么办，那你加起来要加到多少，三年要多少时间啊，当然我们当然门徒们跟耶稣睡觉，我不知道有没有灵里面帮助，我不跟他不过他是真正的除了睡觉以外他清醒都是跟耶稣见面，有没有啊，那么与主同行三百年就是三百年，他是整整的三百年啊，所以他说属灵年日的计算里面啊，他是这样讲，也这样的分析了，我想也可以参考哈、啊。那我们再看看日常生活里面的学习哈、啊，就是说，每一时刻。要收回心思来思想，这是最难的操练。刚开始的最难在收回心思，然后用心灵接触神，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平安跟喜乐。这个劳伦斯属灵格言啊，我放在车上了。我开始的时候是用劳伦斯的属灵格言来操练，我一直在念，一直在念。我怎么操练呢？我那个操练比较有效，我把一天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每一天晚上写一个。记录我这一天早上有没有与主同在，下午有没有主同在，晚上有没有主同在，我就是这样练习到了第四年。我有一次去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吧，我忽然觉得说啊，我现在聚会跟不聚会主同在差不多了，一般基督徒在聚会主同在多吗，那个后来我越来越练习，这个差距越来越少啊。后来起先是灵修时候有主同在，后来是读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也有主同在，有没有，那当有主同在的时候那引导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读书能够突破就是因为我有主同在，有圣灵教我，有时候考试有读书还有读书我就祷告，所以圣灵会教我怎么读，有时候会这样，甚至有时候有一次考试实在是那个教授明天要考试了，今天才发讲义下来，结果呢今天晚上又有祷告会，我就问主耶稣说要不要去祷告会啊，我这样怎么啊，你是那个期末考啊，那耶稣说你去吧去吧啊，我就以为考试好 那我们考试都是要背很多的内容，我是学土木的，要背很多内容，我就去了。我说回来了，耶稣啊，从哪里读起啊？那平常我有读了，那他有上课，我有讲义了，那从哪里读起？他说你就念大纲，把大纲念一念，因为没有细节同念了，因为总是要复习嘛，才会考得好。结果以前的所有的考试啊，考古题都是考那个什么呢，考一些细节的问题。这次的考古题啊，是一个都市计划的设计，是一个概念的，只要你把大纲照出来就可以。所以哦，那次考试大概有多少人？大概100多人，还一两150人，只有几个人能够考得高分了、啊。我算你里面也高分了，还有呀，就是说你平常当然要预备，不能说临时不读书然后去聚会了，耶稣啊，你要带领我啊！但是到时候呢，耶稣会告诉你从哪里读，因为我只有2个小时读了。啊，对，晚上聚完会10点回来，那几个小时读，但是到时候是会告，这是我是突然意外哈，但实际上也不是常常这样行神迹，那你就偷懒了，对。不过我是讲圣灵同在哈，引导是你要有主同在，你没有主同在，你怎么进入圣灵道？好，那么我就操练到收回心思哈。那么我最大的帮助有3本书，在我操练的过程里面。第一本书是劳伦斯与神同在，特别是格言，格言里面有一句话一句话你都可以把它操练。还有呢，甘夫人的书信对我很大帮助，因为它会调整我跟内在的跟神的关系。甘夫人的书信啊，他写给别人的信调整我，还有甘夫人的简易祈祷，早期是叫简易祈祷法，也帮助我，那是帮助后来进入安静等候的那个操练，就是从那本开始的。那么还有呢，我进入与主同在哈，不只是我个人的操练，我跟我们弟兄们哈，我有2位弟兄约好每一个礼拜来谈说跟主的同在的关系，听吗？我们有这个两个，我是大学的，一个是初中的，一个是高中的，我们3个是一个团契，一聚完会呢，我们就会讨论说，哎，我们跟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在学习这个礼拜的学习。我们3个是一个小组，这是圣灵引导的，没有人安排的。这是我的属灵晨哈，没有人教，也没有人安排。我这操练也没有人教，只是有个弟兄，我说我两个保姆啊，就是这两个弟兄啊，就把这些东西给我，然后我自己去操练。那他们两个，可都有这个操练，都有这个经历了。他们两个也是，但是他们没有教我怎么操练。好，那么第二个点呢，第一个点是学习生活在主的面前，注意里面有平安喜乐，这要注意的，一直要注意保守里面的平安，基督的平安，这是一个主同在的学习，内在的同在很重要。因为你主与主同在，你要把说，有人问说什么时候是主同在，我说聚会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心情，那就是主同在。然后你搞不清楚，我告诉你，退休会最后一天的感觉就是主同在。因为有时候你聚会都没有主同在啊，退休会最后一天，那个浓度就是对，而且应该是你的灵魂越进步，因为越来越进步了。第二个呢，凡事上要与主交通，这是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要凡事谢恩。那操练方面也就是这样。那第三个，我们今天来分享说，快结束了哈。安静等候主，安静的祷告是什么问题呢？安静祷告的凌晨啊，可以说是有一点从圣所要进入至圣所的经历，但是生命不一定说你有这个经历就可以进去，因为这是跟生命有关系。那么安静祷告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进入不住的祷告。圣经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说不住的祷告吗？所谓的不住祷告，不是一直讲一直讲，因为如果靠悟性啊，靠方言啊，还会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进到领导这个奥秘派里面说的里面的祷告，那个宣信在这个住在基督，基督是我的生命里面讲，他说如果你要进在基督入，你必须进入这种内在的祷告，就是奥秘派所说的。所以宣信他有这个经历哦。你看这个，我希望你们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值得买，当然我 我给高弟兄我介绍好多书不过我觉得我介绍书都是很难得的，很难得人家一生才这个书，特别是特别是他讲在这个他宣信讲的住在基督里，他也不但讲内在，他也讲外在。比如说外在说你要每一时刻伏在神的环境底下，也有外在的讲啊。那么这个就是还有一本书叫《信徒快乐秘诀》，很有名啊，就讲到你要与主同在，每一天呢要学习把十字架当作你的车，载你到前神那面前。他说你的火车，以利亚不是有个火车把它带上去吗？但是我们的火车呢，就是我们的环境的苦难把我们带上去啊，环境的十字架把我们带上去。好，那么安静的祷告呢，是所谓的简易祷告有个特点呢，就是完全靠停下天然的努力，靠圣灵，让圣灵把你带进去啊。那在这里你去要看那个更深深经历耶稣基督以后，他甘夫人三种祷告就一直把你带进去，进入那个灵里面祷告。第一种方法就是读经默想，有没有？第二种方法不在读经的时候，是在生活上默想圣经，与主交通。第三个方法呢，但是这三种方法里面都有一个重点呢，享受主的爱。有一个重点啊，当你享受主的爱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后一层啊，你要停下来，等到没有了那个爱消散以后，你再来操练，这个进入安静的祷告。那这个安静的祷告呢，是把你从，你会让你的灵灵刚强起来。当一个灵刚强以后呢，它就会脱离物性的捆绑或者身体上的感觉，它会越过的。然后灵刚强起来，你就直接能够进入灵里的交通。我们与神神是一个灵，对不对？我们与神相交你必须进到灵里面才能够进入不断的交通，因为你其他的交通都有限度啊。还有一分钟，其他的交通都有限度，为什么？你用悟性也有限度，你用思格也有限度，对不对？你用进到灵，你就不所以他的更深认识耶稣简易祈祷法，我因为我比较熟了，简易祈祷法里面讲，他说我要交通一个祷告，就无论任何时间，无论是任何的知识程度，士农工商，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心跟神祷告啊。这个所以基督徒如果能够进入这种安静祷告操练的安静祷告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建议开始的时候不要太长啊，不要越过你的度量，但是你需要进入的，你需要进入的，需要进入安息的。我这个经历我也有这个经历，圣灵带领我。我差不多在晚上读完书以后，我就用心灵跟神交，我也不用头脑，也不用悟性，我就在用心里想，就想用心灵，我在院里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心里面与神相通了，我才去睡觉。有通了，我去睡觉。这个就是用灵了，直接用灵了，用信跟爱就是用直接用信心。这个是劳伦斯劳伦斯的格言里面有这样讲那我们下次再来讲那个操练表好不好？我们今天听到这里。